时刻19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 104.1，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共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室，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张老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来安排一些比较特别的哈，因为过去如果说有邀请特别来宾大家也都知道张老师都会让特别来宾呢尽情的发挥让他们想要讲的东西呢尽量畅所欲言啊，张老师基本上呢大概只是搭搭腔齁，不会去说这个再多接自己的观点跟看法。那所以呢没有来宾的时候呢就变成是张老师的时间哦。那张老师的时间大部分呢都会安排也是当天哇即时的一些财经房地产的新闻信息来跟大家分享，那也当然会加入一些张老师的评语跟分析咯。那今天呢我们来分享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因为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过，那因为房仁勋的效应呢哇在台湾也造就了一所谓的辉达宅啊，跟这个之前的台积宅呢有一点点的互相辉映。那黄仁勋这个 AI 教父呢已经回美国去了，那可是他留下来的这样的一个在台湾设立总部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呢还是在房地产市场上持续的燃烧当中啊。那这个议题大家都有非常高的一个兴趣，那张老师在这个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有一个专栏，那也是引用我们这个节目的名字，就是叫这个房市张老师，那这个部分的话呢他不定期会供给他们稿子，那这个因为房仁勋的效应呢这个小编也就跟我讲说张老师你要不要来写一篇这个房仁勋对房市产生的效应，那这个应该会有很多的读者呢想要看想要了解。那我就马上想到说金周刊他们在应该2021还是2022就有做过一篇这个仁勋海外总部要落脚的北市科的这样的一个专题，那后来他马上呢因应这个黄仁勋效应呢重新再泼到了他们的我刚才讲的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面。所以我就直接跟小编讲说你们那个金周刊当时做的那一题的专题专题太丰富了，内容太深入了，张老师没办法再写一篇可以避得过他可以更吸引消费者这样的一个 相关话题，所以呢，我后来想一想说，哎，那可以从这个黄仁勋 AI 教护这个角度来切入哈，就不一定要讲那个区域市场哈，不一定要讲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哎，不妨来讲一讲 AI 这个议题跟哎。房地产的产品哦，来做连结哈、哦，所以我就讲到了，想到了一个议题，叫做 AI 住宅哦。不晓得我们的听众朋友过去有没有这个 AI 住宅这样的一个产品？因为我们国内的建设公司、代销公司啊，哎，他们也都是充满了一些创意发想的人员哦，常常都会想出一些名词来哈、哦，来作为他们这个产品建案的一个销售哦的这样的一个利基点哈、哦。那包括之前我们看到有什么这个。这个景观宅啦、哦、然后有这个所谓的休闲宅啦、哦、那甚至呢有学区宅啦，这些大家应该都不陌生，应该都不陌生。那这几年来呢流行起来的是什么？叫做台积宅。台积宅、哦、这个感觉啊好像怪怪的名字、哦、可是这个就是因为台积电效应衍生出来呢，很多、这些建商呢一窝蜂的都跑到这个台积电设厂扩厂的这个周边呢去推案、哦、那所以媒体就给他冠了一个名字叫做台积宅。那这个台积宅呢也是应声而涨、哦、因为有这个台积电的加持、哦、因为大家看到最近台积电的股价又涨上了1000块钱、哦、所以呢这个又会让台积宅重燃起这样的一个市场效应。为什么会讲说又重燃起市场的效应？因为之前台积电的这个股价跌落到8块的时候呢，很多人都觉得说哇惨了惨了，台积电可能要一路的跌跌不休了哈。哎，可是呢没想到呢在这个美国川普总的关税这个对等关税效应慢慢淡化之后呢，台积电又慢慢的又涨回来了哦。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得到台积电真的是也是可以，虽然用这样形容不大恰当了、哦、好像也是一只打不死的蟑螂这样子、哦、哎，他现在这个上礼拜又看到他涨上了1000块、啊、的这样的一个价位、哦、所以呢这个台积宅之所以会受到这样的一个瞩目，最主要就是因为台积电他们的员工除了本身呢这个所得非常高之外，他们如果又有这个公司配股的话，哇，一张股票1000块钱齁、哦、就是要10万块呢齁、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就会造成很多人齁、哦哦、不是10万块，是100万齁、哦哦、张老师的数字非常的差齁、哦、好，那这个台积电这个股价又涨回来了，这个对台积宅当然加持啊，让这个市场上又有更高的期待，觉得说这些台积电的科技新贵或是老旧贵老贵齁、哦、他们一定会把这些赚来的钱或是股票的获利呢转到房地产市场上来。所以这个也就是我提到的台积宅。那现在呢除了台积宅之外呢，大家也高度瞩目的就是因为刚才提到了 AI 教护黄仁勋他已经宣布在台湾这个台北市北投士林这个科技园区设立他们的海外总部。只是之前呢他好像有一点点的在卖关子齁、哦、就是想说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可是呢他没有讲是哪个地块齁、哦、那只是在上个礼拜我们看到这个台北市市长简万安他在这个市议会接受这个市议员质询的时候呢，简万安正式对外公告，就是台回答他们选中的呢就是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 T17 跟 T18 这两块地，也就是2021年呢由新光人寿取得地上权的两块非常大的一个基地、哦、那这两块地加起来大概有 3.9 公顷，快接近 3.9 公顷，所以蛮符合这个辉达他们要在海外设立总部的一个需求、哦、那所以呢这个既然台北市政府由市长都已经宣布了、哦、所以呢这样的一个 这个所谓的海外总部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它的效应就不断的在市场上发酵齁。那事实上在5月19号齁，应该是5月19号那个黄仁勋宣布要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个设立海外总部的时候，应该是当天齁，马上啊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个里面的跟周边的这些预售感几乎呢都是马上轰涌的挤了很多这些购置房地产的人齁，挤到这边来都想要看看这些预售个案有没有一个可以切入的点，可不可以赶快卡位齁来这个搭上这个黄仁勋的效应，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挥打仔齁。所以呢在不管是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现在在推的预售个案，或是他周边北投的或是士林地区推的这些预售个案，大概都有着挥打仔的这样的一个影子齁。所以呢现在都炙手可热啊，炙手可热齁甚至我之前要安排我们士林社区大学的这些学生们呢去参观其中的两个个案，马上呢就被打脸齁，马上就被这个碰到了这个软钉子，他们就说拍谁，我们刚好呢因为黄仁勋宣布了这一个大力多之后人潮啊不绝齁所以呢不管你们什么时间要来，我们大概没办法再有人来接待你们齁，所以呢这个也让我真的有一点点的懊悔齁就觉得说这个真的是有时候市场齁，这个市场比人强啊齁，这个趋势比人强，市场比人强，这个这一次的黄仁勋效应应该从这个地方就可以看得出来齁。所以我想到的就是说跟这个金周刊的官方版本的这个效应讲说那我来写一篇这个 AI 注册宅好了齁，就是说这个黄仁勋虽然回到美国去了，可是他不只是这个挥打宅在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持续还在发酵发热当中呢，可是建筑业者有没有想过，有没有想到既然黄仁勋是所谓的 AI 教父，我们这些建筑业者可不可以呢直接开发出来真正的 AI 住宅齁，那这样就可以跟这个所谓的黄仁勋的海外总部做呼应啊齁，那可以真正达到台湾也变成是黄仁勋讲的说未来两年呢台湾会是一个 AI 岛科技岛，也是这个未来两年呢台湾会引领世界的 AI 的这个趋势。所以如果能够在住宅市场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这个表现齁，真正的规划打造出来100%这个 AI 住宅，这个又会让台湾在整个全世界让大家都可以看得到，也可以是一个种台湾之光。所以我就写了这一篇这个黄仁勋这个虽然已经离开台湾回美国去了，那北四科房价如大旱逢甘霖，辉达宅能布置台积电效应吗？房市新趋势 AI 住宅六大面向曝光，这个是我们这个金周刊官网的这个小编后来再把它做了一个改变的一个这个标题啦齁。那他们显然我觉得他们的小编呢蛮喜欢用比较长的那种标题齁，那可是我自己在写完这一篇稿子的时候，我自己也是下一个标题，可是比较简短齁，这个大概也某种程度反映出来我们的一个年纪这样子齁，因为我们那种年纪这个那一个年代在写新闻稿或是写专栏的时候，大概都会比较是精简齁，而且就是能够稍微抓住一下眼球这样子，不像现在呢种种网络时代呢，有时候呢不只是要稍微抓住一下眼球，甚至呢要把你的眼球啊，把你的眼光呢都全部的抓紧紧的齁。所以呢他们的下的标题跟我们当年那种老派的就比较不一样，都会用比较大的这个比较长的这个标题齁。那所以呢他们会这样在标题里面传达 比较的一个意向，不像我就是说，哎，这个啊，这个黄仁勋北投士林科技园区的效应持续发酵，那会不会有这个辉达宅啊跟 AI 宅的这样的一个 PK 的效应哈、哦？那这个部分就也某种程度的反映出来了哈、哦。现在年轻一代哈，还、哦、有或是讲网络世代，跟我们的那个世代哈、哦、就完全不一样了。好，那我们这个一开始就来跟大家分享张老师这一篇的专栏文字，因为之前也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提到过，只是说有时候张老师的时间啊、老师大概都会事先以这个新闻哈、哦、当天啊、这个即时的新闻最新的最好的新闻跟大家来分享啊、哦、那这个张老师写的这些专栏呢，大概都是在挑时间看看诶有没有比较有长的时间呢空下来，那让张老师跟大家分享了哈、哦、好，那刚才跟各位提到的是这个金周刊小编写的这个标题啦哈、哦、他是提到北市科房价如大和冯甘霖，辉达宅能复制台积电效应吗？哦，他打一个问号。黄世勋趋势 AI 住宅六大面向曝光、哦、所以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哇，这标题真的热热等哈、哦，热热等啊、哦、好，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分享，哎，这个我的文章里面的第一段引言了哈、哦。因为我们在写那个专栏文字的时候，大概都会写一段小小的引言这样子哈、哦。那我们先来看看这一小小的引言。好 ，AI 教父黄仁勋回美国去了，但却留下了一把辉达宅的火把，在北市科一带持续的燃烧，那妥妥的复制了台积宅在南台湾的这个威力啊！只是很多人都难免还会纳闷啊，哈，我们的建筑业者呢，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自己去打造真正的 AI 住宅来销售，却只是一味的哈、哦、想搭这个便车蹭飞达宅的这个热度，莫非呢这个 AI 住宅的卖点远远不及概念性的辉达宅吗、哦、所以这个是第一段我的引言。好，我们在这边先休息一下，听段音乐之后呢，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听众朋友完整的来分享这一张老师在金周刊官网上面小写的这一个专栏文字哦。马上回来，不要走开。
下个月你就18岁了，就是成年人咯。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搜寻到哦。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哎呦，好热哦。
哎，开冷气。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哦。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我知道，滤网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新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 流星星星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掌声跳平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
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 一零四点一，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呢跟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些比较主题性的话题哈。那这个第一个话题呢，就是跟各位听众朋友分享，我们之前在节目中已经有稍稍预告了一下，就是张老师呢在六月初的时候，六月三号，在金周刊的官方网站上。上面呢，张老师有写了一篇这个有关于挥打黄仁勋宣布要在台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设立海外总部这样的一个大力多他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呢已经造成了在线上销售的预售个案，不管是住宅啦或是商办啦，几乎呢都是这个抢棍甚至市场上也传出有什么调价或是封盘的这样的一个这个传闻啦那这个金周刊的这个小编就希望说张老师可不可以在我这个金周刊的这个专栏里面呢也写一篇有关于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可是呢因为金周刊在2021年就已经写过一篇非常完整的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一个从化区的这个开发经过，还有这些地主还有这个建设公司卡位的这些情形，讲得非常的完整非常的详细所以我想好像也没有办法在这个锦上添花写得比他更好，所以我就从另外一个角度切入，也是跟辉达有关，跟黄仁勋有关。那因为辉达黄仁勋是 AI 教父嘛，那我想说既然呢这个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些建商们呢，他们现在这个建案这么好卖这么热所以呢会不会后续有一些建商呢也推出了顺势推出跟 AI 跟黄仁勋这家公司互相回应的 AI 住宅，所以我就写了这一篇的专栏，一开始就提这个黄仁勋呢回美国去了，那可是他却留下了一把辉达宅的这个火种在北投士林科技一带持续燃烧，那也带来了这个所谓的南台湾台积宅的那个效应在北台湾在台北市持续的在威力持续在发酵当中。那有些人就会像张老师一样就说那这个建筑业者不是以很多的 idea 很多想法，那可不可以趁着这个机会呢因为黄仁勋的这个效应呢打造真正的 AI 住宅，不管是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或是在其他地方推出这样子那这样的话可能更能够打造台湾是一个 AI 科技岛这样子那这一次那我的文章继续再跟大家分享这一次 AI 教父黄仁勋回来台湾最大的贡献呢，不只是他去过的哪几家餐厅跟哪些科技大佬见面，而是呢让市场上对于辉达海外总部这几个月以来呢诸多的揣测终于尘埃落定了。那这个黄仁勋正式宣布辉达海外总部花落在北投士林科技园区，这当然呢不仅仅是国内科技业的盛事，更是国内房市的一件大事这个绝对是国内房市的一件大事因为他要打造让市场有这个辉达宅的这个发挥空间。那黄仁勋这一趟台湾行他说他最遗憾的是没有能够去逛夜市看起来他真的很喜欢逛夜市，但对房地产业者而言呢，最遗憾的是辉达海外总部不落脚在他们自己推案的地方跌破眼镜的在 落脚在北市科这个地方，这让在北市科区域内推案的建筑建案啊，预售建案啊，真的就像大旱逢甘霖啊，袭受风盘的这些传言啊，之声四起。大家期待已久的台积电南台湾设厂造成的房市台积宅效应呢，就马上要复制在北市科这一带咯，进而掀起一波波的辉达宅的这个效应、哦、也就是辉达住宅的这样的一个产品、啊哦、那只是不管是台积宅或是辉达宅呢，都只是一种炒作题材的概念、哦、期望这类科技厂或是科技总部的建设力多，带来高所得的就业人口还有购屋需求、哦、那事实上并不是这个产品本身的魅力、哦、只是一种搭便车蹭热度的概念、啊哦、所以呢，这个就是我认为说、哎、这个部分好像只是这种搭便车而已。因此呢、哦、包括张老师呢，就有人就会问了说、哎、那建筑业者为什么不搭上这一波、啊、黄仁勋的趋势热潮呢， AI 热潮呢，直接推出具有 AI、哦、功能的这个 AI 住宅，让这样的一个 AI 住宅的产品呢自己来说话哦、那这个也符合黄仁勋他之前的一个预言的说法啦、哦、黄仁勋之前说、哦、AI 将如电力般的渗透全人类生活，而台湾正是这一场革命的核心、啊哦、所以他这句话意味着未来的世界将是一个 AI 的世界，台湾也会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哦、所以呢，接下来我在文章里面就提到实务上面呢，国内并不是没有 AI 住宅、哦、我记得应该在几年前、哦、国内建筑业者就有跟一些家电大厂、哦、合作推出所谓的智慧宅或是智慧家居、哦、那只是当时呢并不用这样的一个 AI 住宅的名称、哦啊、所以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哦、正式的用 AI 住宅，这个也是张老师应该算是最早把这产品结合在一起，所以我在想说要不要去申请专利啊？这个申请专利应该不会过了哈、啊。当时并不是要做 AI 住宅，加上呢民众接受度哦、早些年的时候，有时候你一些比较先进的产品，早些先进的技的话，跑得太早的话，有时候是市场民众、不熟悉，接受度不高、哦、那加上呢可能还要很长的适应期，所以使用度也不高，相关的配套也不完整。那所谓的相关配套不完整，我在文章里面没有提到，最主要就是因为、哎、在早些年的时候那个智慧手机、哦、不像现在这么样的有大脑、哦、这么样的具有智慧、哦、所以那时候没办法就是用这个手机去遥控你家里的电动 啊或者是说一些家电用品啊。那现在呢某种程度已经可以做到这样的一个地步、哦、所以当时是相关配套不完整，因此呢并没有成为一种市场的潮流、哦、那迄今 AI 住宅的发展呢，我个人认为、哦、不外乎有几个面向、哦、所以我在文章里面就提出来了，我列了大概有六个面向、哦、第一个就是中控智慧语音助理、哦、那这个部分呢最主要的功能呢就是整合你居家当中的所有的智慧装置、哦、那用语音或是手机的 APP 控制你家中所有的设备，包括哪些东西呢？包括像灯光、冷气、音响、哦、甚至电锅等等等等，这些呢都可以借由这个中控智慧语音助理的帮助来达到这样的一个 AI 住宅的这样的一个便利性。那目前呢我查了一下哈、哦，有提供这类的这种所谓的中控智慧语音助理功能的呢，有包括亚马逊、哦、Amazon、哦、它一个 Amazon Echo、哦、那另外名称叫 Alexa、哦、那除了亚马逊之外还有 Google、哦、谷歌、哦、谷歌呢它也有这个 Google Nest Hub、哦哦、这个也是他们推出的产品、哦、就是中控语音的语音助理、哦、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是苹果 苹果、哦、Apple 它有这个 HomePod， 那 HomePod 呢它的另外一个名字大家应该就不陌生了，叫做 Siri、哦、